好，哎，我们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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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昨天还不会觉得我讲这个题目有什么比较特别。早上过来因为我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沿路就介绍这里拉斯维加斯是什么样的情形。我化解说一开始讲这个会不会太敏感。在这么一个就是很特殊很特殊的一个地方是赌城。我知道赌城，但我不知道这里状况，没有这种概念。来到这里慢慢了解说这边的生活状况很多人也都可能会在赌城里面工作。这会不会讲说哪壶不想提哪壶。偏偏很多地方是不好吃的地方，你跟我讲这个好像有点针对性其实我当初没想到这一点，我只是说这个题目我很想谈，因为它很基本，就是谈从解脱烦恼谈持戒的意义，其实这是非常重要。那尤其是在家居士，先不要谈解脱了，一下谈太高不一定做得到，但有些戒法我们可以慢慢试。那对持戒我们有时候会比较觉得很严肃，谈解脱或谈空这个比较舒服，境界很高。这一下要谈戒好像又要约束了，又要受束缚了，又被绑住了。尤其是在这里又有很多工作种种因缘，能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你讲这个不是让我们更为难知道了，不知道还比较安心知道了就这下麻烦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不一下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特别去强调持戒，不是有点敏感嘛，对不对？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怪持戒是很清凉的，最主要我们要了解它的道理。那尤其是我们处在一个，当然我相信大家会来这里听法，或是即便有很多人基于工作的关系，有很多环境会稍微比较跟一般不一样，但并不妨碍你的修行，甚至更需要修行，甚至更需要。我们稍微了解一点点，其实佛法很多的东西很特别，知道跟不知道差很多。知道的人起心动念都可以修复起心动念很多地方稍微用一点心就可以为自己累积很多福报那稍微心一偏差也同样为自己损耗福报所以说我们借这么一个半小时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个原则我们这个要谈其实也可以谈得很深细，但我觉得在既然来到这里，希望对有原则给一个在生活上你稍微懂得去留意的去珍惜这么一个因缘珍惜一个持戒因缘，也可以让你得度。我们在开始要讲这个戒法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戒法的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意义弄懂以后，你就不会像把有些人其实就算很专心持戒啊也不一定会持得很好啊。有时候我们持得到底清不清净，或是持得到底有没有用，就是我们会觉得有些东西来约束我们，但我们却不知道它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有时候我们受持戒法，当然我们在座有的人受持戒法，有的人可能比较没有、但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甚至受持戒法，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它对我们直接帮助在哪里。我们知道有些东西不要做，但直接的意义在哪里，甚至在生活当中如何掌握它的要领诀窍，其实它可以让你增加福德，减少过失。我们有时候有时候我们不大知道，我们很努力的想要积攒一些东西我们所要的，可是不大容易。为什么？有漏洞。你水倒进来，可是这个水缸有破洞，它流出去。那奇怪，我怎么都不会有这种福报？因为这中间你有很多没守护好的，有漏财的因缘。所以在佛法里面有谈到，我们像我们布施，我们很喜欢布施，很多人修行啊，尤其在家居士啊，很喜欢布施。可是布施好像不是布施有福报吗？有布施有福报，可是我好像没怎么增加。就像我水拼命倒，好像到最后缸都还没满。为什么？因为你有漏掉了。我不讲神明了，但你漏掉。所以在佛法有些人如果布施得福报，但这个福报往往也会给什么不孝子孙拿走，会被官府拿走，被火灾水灾拿走，被坏人拿走，被刀兵劫拿走，被很多因缘拿走。所以你布施的确有福，但你的福会被其他的恶给消化掉，所以你不会积攒。所以一个人一旦布施再加上持戒，他这样的福报可以更加坚固，可以更加坚固。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同时我们在座的，我们这次办是净宗学会，对不对？好，但我们要知道念佛往生跟持戒也有关。有时候我们因为持戒不清净了，所以让我们的修行难免很难往前推动，很难往前推动。我就讲说，比如说我们在修行上，我们很想把自己心给定下来，但为什么我们心定不下来？有的我应该讲说，佛法本身是希望让你，因为最根源我们待会会谈，但我先谈，就是其实最大问题是我们啊看不清楚。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不够智慧，不够智慧产生错误判断，从错误判断当中做了不当的行为，而这个不当行为感应的不好的结果。有时候我们虽然有心要做好，但我不了解，那这个不了解就会让我们怎么样？虽有心做好，在经典讲说，我很想得到好处，我很想不要到地狱畜生恶鬼，但偏偏你想不到地狱畜生恶鬼的方法，刚好是到畜生地狱恶鬼。在《未曾有因缘经》里面、就有一个算是富贵女、她亲近一个外道，这个外道甚至告诉她要用自焚的方式才能得到升天。 那还好他遇到三十世，否则这个经典讲说，当你用自焚的方式，到最后可能会因为痛苦而颠倒。但他不知道，他可能一点自焚以后，他以为自焚可以升天，没想到可能因为自焚之后痛苦产生不当的念头、不好的念头，把他到底。我们很多人都很想把事情做好，但你不了解这个道理，甚至有些人也很想持戒，但持的戒不一定清净。有人持戒像 持外道戒，在印度也有那个怎么持戒的，叫手提戒。为什么提起来？他们说这样可以得到，持到了整个手都干都瘦小。也有人持倒立的，有空没空就倒立，以为这个倒立可以升天，这叫做无意义的外道戒。所以他也很苦修，到包括印度还有赤裸的裸行外道。还有我有一次到印度啊，在街上啊，就是他没穿，我说奇怪，这个时候可是他们印度人还蛮尊敬，我说这要不是警察抓起来怎么还可以尊敬呢？因为他们叫裸行外道，就裸体的，他们在去，他们很尊重，甚至他们的国家的那个领导人嘛，还在重要场合就参加这种华会，整个都没穿的。可是他不像我们这个那种在海滩那种吧，他们是修行人，他们认为这叫修行。好，那我们再拉回来。其实在佛法里面，它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当我们的智慧有没有，其实关系到我们后面能够为自己带来福报跟清净。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即便再怎么努力的修行，不一定得到好的结果，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智慧。好，那我们想有智慧，我们现在智慧就希望我们诵经啊，但这个即使智慧必须要用透过仔细观察，要冷静才能观察。我们平常的智慧文慧思慧可以用思维，但真正能看透的是要定下来。所以我们像我们这个道场，他们不是经常在打坐，其实这是重要，因为他们把你的那种专注力、精神力、智慧力再浓缩，你的心比较不会散乱，你才能看得清楚，看得清楚比较不会迷惑，你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才可以为自己消灾免难，真福真德，还是这样。好，那我们没呢，我们为什么我们有人打坐可以很快，有人打坐不行？因为身心管理不当。我们的身心管理不当，你就算是想要定下来的嘛，那所以为了让我们自己有智慧，我们应该修定；为了让我们禅定能安定，我们应该修戒。讲简单的戒就是了，不要受干扰，不要受恶法的影响。那如果我们处在这种旧这个很繁华的种种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很刺激的，我们的心很容易往外攀援。我们一旦心很容易往外攀援了，我们就很难你冷静下来把事情看清楚。这时候我们容易养成习性，所以我曾经在日本待一阵子，我后来我觉得我还是赶快离开日本。为什么？在东京那个地方啊，修行人不好修啊。你看坐地铁啊，或者什么花样都有，包括东西啊、新产品啊，什么东西在这么一个繁华的地方啊，他那个人很多。光要坐电车都有人专门把你推进去的，因为挤电车那太上下班那个车你挤不进去，但后面有人会负责，电车公司会有派人帮你挤进去，挤进去以后你也不用刻意站，反正你也不会倒，那就塞满满的，所以因此也有日本人就慌乱乱的，
他就、那我们这个就不需要，因为不然又怕人家误解我们手的顶高，不然人家会碰到我又讲什么话，我们讲顶高，那就旁边又晃软软的，我很用力哎，大黄花，大黄，那个，但我觉得一个修道人在这样眼睛面对的时候，刚开始可以，久了容易动摇。那如果我们处在一个丢灯红酒绿的环境的时候，其实真的不容易。我们可以说我做我的工作可以，但你的心能不能守得住？不容易。有时候我们自己安分工作，但有时候别人好别人坏也让我们起心动念。所以处在一个环境当中，我必须要有要领。其实修戒本身就是一种如何排除病毒，就加强防罩，尽量不受干扰，干扰。其实本身持戒就有这个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我们发觉很多事情啊，都一开始我们很多地方不会自我保护，所以我们讲戒法，其实在某个意义就是自我保护。我们比如说到医院去，如果碰到那个比较重症医院，我们就要戴口罩。我们到医院进去先，把手消毒一下，因为怕你感染别人。出来以后，你怕把病毒带回家感染自己，所以你出来是不是又消毒一下？进去就进，那就是戒。所以戒的一个，我们不要把那个戒当作很严肃。所以不管你现在受不受戒，或是你要能吃多少，你应该有一种对戒法的关心，就是尽量避免不好的东西影响。就像我们到一个不好的地方，我们尽量戴口罩，尽量不要受感染，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戒本身有什么意思？叫做灭，还有一个灭除，灭除烦恼，再观得清凉。其实戒本身有清凉的意思，就是因为你不受烦恼束缚而清凉，所以它是好事，而且是应该你积极努力去学会它，学会如何叫做防非止恶。这就防非止恶，就是你必须要学会有一种防非止恶的能力。否则的话，你会发觉为什么有些人呢、我看到很多人也很用心，不断努力，但为什么他很多的福德不容易累积？因为他很多地方零零碎碎的散掉，他很多地方没守护好他的福报，在这种无意之间给流失掉。有时候，因为你不懂的话，你这里出个纰漏，那个出个纰漏，问题就出来。所以我现在让大家知道，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他其实是让你清凉，因为他能让你热闹的事情给消。所以，当你处在一个地方，你必须要尽量防止你的心不断以不适当的地方啊去攀援养成。你一旦在长时间在一个不当地方去攀岩养成，以后你的身心是会越来越不自在。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不容易成就，不容易成就。所以，其实在不管是戒啊、定啊，乃是慧啊，它都有一贯一贯的精神在里面，它就是要让你自在，它是让你自在。所以慧是更加自在。定是次等自在，戒是初步自在。你如果想说修行解脱自在，就从戒开始。第一个初，我们有很多外在的干扰，你必须要先能挡得住，你才能往下往里头去看内在的干扰。你如果外在的干扰没有守住，你要去抵挡内在，内在当然很细，跟你的习气就像闯关的，你很不容易进去。所以你必须要先学会把外围重大干扰给挡在里头，你才有能力进一步得到自在。好，包括我们念佛的人， 你想要往生净土，你平常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说的，你可以念我很久没什么用，为什么？你念我念完了以后，你就纵容你的六根对娑婆的六尘不断在滋润，所以我们讲六根就像六贼一样，你能不能想想？我经常举那个，它就像吸血虫一样。我们平常，我们现在，不是好像没事了，其实不是，我们的六根经常对境界是不断在吸，这样，吸的习惯了，吸的胖胖微微的。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经常纵容，我们过很日常的生活，我们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去吸收外面的气，我们不懂得去在眼六根对六尘，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尘的时候应该怎么过滤。所以你也可以精进国期完了以后一回来两三天就解决掉了，为什么？你精进国期可能是为了要念佛求生净土，但你回来没几天你是 不需要，因为你平常已经很习惯这个世界，所以你念起佛来很辛苦，但你回来养成恢复原来的习惯是很快。什么习惯？你只要回到你原来的情境，你不注意，你对于这个境界纵容的，就顺他的习性。也就是说，你可以口口声声说你要念你说佛，但你的六根对六尘都是爱说的。没有，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你要厌离娑婆是厌离的很困难很勉强，你爱娑婆，你没有说特别讲爱娑婆，对不对？你没有讲说我爱娑婆，我要厌离娑婆，娑婆苦。我们可以在理智上说哎呀娑婆很苦，可是你的六根告诉我你其实很爱娑婆，尤其你是处在灯火酒力的话，你当然更爱娑婆啊，我们可能会对到顺境，对好的有期待，对不好的想厌离，对人家好的会生嫉妒，对很多东西有的都有。你如果再不懂得这个，好，当然我们在座的学佛是目标往哪里走，我不晓得啊，因为有的人是就是求生净土，那么当然我们进到学佛就是要求生净土啦。那问题是，当我们要求生净土的时候，我们要一点要领。其实我就讲了，我们说，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其实我们的习性是被养成的，我们的饮食习惯是被养成的，我们对境界的肯定跟爱着是养成的。所以你可以一直念佛勉强，但你的心是很爱的娑婆。所以你到临终，即便别人跟你帮你助念，你都很难放下。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断开这个饮食，你希望没有吸毒的，你希望没有吸毒的那个毒瘾的苦痛，但你一直期待没有毒瘾的痛苦，却你却一直在吸毒。你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要认清楚这个道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佛弟子这一生修行也都有功德，但没办法达到他的目的，因为他没有按部就班。他没有按部就班，他应该放的没放。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行上，我最近也讲过，如果你想要让病好，初步来讲，不要让病毒再进来，对吧？这叫直接。你如果想要病好，你想要自在，你就必须要防止不自在的因缘进来，这是很现实。那你如果不断的希望你自在，但你又一直养成累积不自在的因缘，那你怎么会自在？所以我们病弱也好，我们必须减少病毒进来。那我们再管，要让病毒出去， 要让清净的进来，因为我们先把它收好，收好之后我们要让不好的出去，好的进来，这才叫修行，是不是？那我们现在非常有时候会修行发个愿啊，念个佛啊，好的进来，但我们内心的烦恼，因为你还是让病毒进来，你的病毒进来经常跟你的病还是连接在一块，虽然你偶有吃药你也吃药，但你没有让你的病毒停止进来，所以你的感应非常慢，甚至没感应。这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提用从烦恼解脱烦恼谈世界，因为有时候我们把世界讲死讲僵硬的，所以会觉得一个笼统的一个僵硬的世界，所以我们要持戒，但我们不大会持。就像说我们经常说，我们也不希望有坏的进来，但我们不知道坏在哪里。也就是说，你有拿你的防护的盾出来，但你不知道其实病毒是从别的地方进来，你整天就扛着盾。扛得很重，我有在防护，没有啊？你扫那个盾，那病毒从哪里来根本不知道。甚至我们简单来讲，就说我都有戴口罩，戴哪里？戴后面，戴后面有用啊？我病毒从这里来，你我都有戴，我戴的还蛮闷热的。你戴这里，你戴后面，我之前还看到有人戴口罩，他戴这里，鱼有用的。但他这里出来的，那到医院他就戴这里，这个戴这里，当然有时候唾液的还可以啊，但如果靠空气的话，你这样戴没什么用。是，他戴得很辛苦。那我看到有人戴口罩，我看你先不要戴。啊，有的人是口罩戴了很久还在戴。好，啊，口罩戴的你不戴还好，你戴那么脏的口罩，那我不保证感染。没那个技巧，所以我们现在要学到的是一个会真功夫的防护的持戒精神。所以你会知道说，就算我没有持戒，我也要想办法尽量减少不好的感染，是不是应该这样？我如果希望我越来越自在，我就必须要尽量戒除不自在的一念，是不是应该这样？啊，这个东西也不需要什么感应不感应，当你吃的就有用。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会那个理性，好，所以戒本身它就灭除烦恼得清凉，它是好的。所以很多人现在说，哎呀，我要是吃不好，我不受戒，我说哪有这种事？啊？我们就算假设了我的口罩戴的不标准，只要是干净口罩，我能遮尽量遮了，也许不能挡掉多少病毒，但比那个没戴的好吧。我洗手随便，但总是比没洗的还是好一点。也就是说，你至少会觉得说我这样加减做，对我的病毒进入我的身体是有帮助，减少是有帮助。你会有一种尽可能防护的。珍惜的心，尊重他，重视他，他有这样的特性。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处在每个人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不一样，每个人面对的环境不一样，但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其实是不管你是学佛要往哪里走，乃至你在世间要寻得人天福报，也同样都是要有这个东西，要学会去看清楚。那我们必须要知道，我现在先是比较讲更远一点。这其实，因为我对大家的学佛因缘我不大了解，但即便不大了解，我戒法是戒法看起来是戒定慧三学当中最低的，但其实戒从一开始就跟般若，就跟佛法的般若智慧啊连在一块。真正的戒法，但一般人很少重视这一点，很少重视这一点，所以， 变成我对戒法的往哪里走不清楚，其实很多人不清楚。我们比较会讲说戒是防卫之道，但不叫不清楚戒从一开始，真正的戒法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脱跟成佛，圆满菩提。从一开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但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去把戒法不断的深化，好，那往更究竟的地方带，不大会这样，很可惜。其实很多人不了解这一道，但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下他的那个意思啊。他讲说这是大集经说的，好，那我稍微解释，或许有些人我真的又不知道大家的那个因缘，但我希望至少种这个因缘，种这个根啊，让大家能更了解，因为其实很多人并不会把持戒放到这个角度来，但他很重要。他讲说云何烦恼，云何毗尼，毗尼就是戒法，毗尼就是戒法的另外一个毗尼。你看问了什么叫烦恼，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必须找回持戒的根源，因为它跟你解脱成佛乃至我们说第一步跟我们往生净土根本就是观念在，根本就观念在啊，所以说，如果大家记得，或许以后再跟人家谈戒法，你可以有一个更彻底的标准，更彻底的标准，你的持戒能力会不断的提升，而不会停在表象上的持戒。你会不但重视外表，很重视它真正的内涵。换句话就是说，你的持戒不会只重外表清净，而会重视的是烦恼有没有断除？不是我表面直接清净就清净哦，不是这样。也就是说，我吃药就是要除病啊，我不要把光我把吃药的模式形式做得非常伟大，吃的非常恭敬。那个问题，你吃错药有什么用？你就算每天固定时间非常标准持戒，问题是不对症下药。就算你很重视那个药，很定时吃药，吃的该怎么吃，医生怎么说，一分一毫都不打折扣，够庄严的药，可是弄得老半天吃错药，并没错，并没有错。好，那谈到这里。十二有之，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知道十二缘起的，无名情智名色六度诸受爱取有生老死，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观念？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观念，这是整个，所以我希望大家，既然我们讲究人生难得，佛法难，但有人即便到佛门，未必遇到真佛。我们要依照真佛法，是佛陀在菩提树下照着佛陀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的，就是佛法。你要了解佛法很简单，佛当初怎么做你就照这样做就好。有时候我们学了很多学很多，包括心经金刚经，其实就是菩提树下那时候表现的，就在那。我还是在这里用最简单，因为这就是一个最核心的，这是戒法的东西。好，我刚才讲过，其实很多人没比较没办法只一口气抓到这个点了。佛陀当初会离开了他的王宫啊，是不是因为老病死？因为他觉得没办法继续老病死。老病死是什么？是。所以佛陀当初，他的持戒，哇，那我们不要讲这，即便以后他讲持戒，有没有就是针对他当初离开皇宫，为了达到解决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所以持戒也是为了这个人。后来他讲持戒就是这样。 如果我吃完戒以后，结果我没办法解决，我不能解脱，不能断老病死苦，那我就直接直升天了。那升天的话，佛陀当初在参觉外道的时候已经差不多都有，他为什么不要？所以他参觉外道学的禅定都很高，他后来他还是都离开。他不像我们心性不定，而是因为他的目标很明确，他不会其他。任何东西再高，只要不能解决他当初离开房间的那个主要目的，就是断除老病死，他就离开。你说他经常换也可以，都没换。为什么？他再怎么换，就是为了达到当初他，你看他把最尊贵的王位舍掉，无非就是他前后目标都没改变，就是为了解决人生轮回的老病死。所以他参学外道乃是到最后苦修，对不对？苦修也没用，六年苦修，极端苦修也依然没用。那到最后是怎么解脱的？众里行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见灯火阑珊处。他不是往外求，他就干脆不要问外面药在哪里，药在哪里，解脱道在哪里，因为他之前都是这样干的。他之前是追求外道，后来认为苦修虐待可以有用，可是还是没有，因为他还知道生死一人在。结果到最后他干脆撇开这些，直接从自己的身子下去问自己，那为什么会老死呢？为什么会老死？我们现在用简单的道理，因为这样避免大家佛法勉强讲太多，大家听不懂。为什么会老死？很多原因找不着，很多原因，有时候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所以如果有的人有这个原因才老死，有的人不是这个原因老死，所以这个原因不是真原因。我们要找到一定有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你生。每个人老死出这个问题出那个问题，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死法，不是每个人都这样。那所以不是每个人的那不叫真正的因，是要每个人都有的那个因才是真正的因，就是生。所以我们怕老死，对不对？但我们很喜欢生，对不对？那不是就完了？狗咬尾巴，要一直转。因为你很想生，你想拥有自己，偏偏有就会死，老死。啊，只要你不断制造有，就会不断老死。所以这众生就是愚痴，很不喜欢老死，却喜欢生，爱的有生就老死。所以众生一直求，哎呀，我希望荣华富贵，生赶快拥有我啊！我说可以，我保佑你荣华富贵，但我知道你早晚会老死。我知道我可以保佑你，但我知道你终究要。你能不能体会我的意思？你求我，我可以给你，但我知道，假如，比如我看你这个人。有更好的姻缘，那我就不会只给你眼前的，我会给你比较纠结的，因为我给你眼前的，你还会因为执着它还会有功。也就是说，我心里很清楚，我给你这些不会解决你暂时的苦，但无法你解决后头的苦，甚至还会生后头的。我可以给你止痛药，我可以给你安眠药，这个是什么？安眠药啊，对，可能到最后还是吃安眠药可以容易睡，但吃久了就有问题。我给你治标的东西，到最后还是产生问题。所以佛陀会很希望众生能不能彻底一点，能不能彻底一点？你求我，我如果看到你可以得解脱，我绝对不会轻易把你的愿望。 你怎么这样？因为我要给你更好的。现在满你的愿，你因为你不知道满这个愿不究竟还会苦。如果你是个善根深厚的我，里面不满你的愿，希望你真正努力苦，是不是这样？有时候孩子跟我们要东西，我们不给，我给他不一定有用。那难道我们不爱他，爱他所以才不给他？你不知道佛的慈悲也是如此。好，那为什么会生？这问题为什么会生？生的意思就是，我们东西会产生，是不是因为东西条件具足？条件具足了，才东西会产生出来，这叫有。所以佛教讲十二因缘，这个有的意思就是条件有了。我用简单词这样解释，代表条件有了就生了，对，条件有了生。那为什么会条件有？我去促成它呢，就取，我去做它，做它它才会条件有，条件有就会生，生了以后就会老死，那我就会想去促成。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你即便是不断在修，可是我要问的是，你是在减少轮回因呢，还是继续在制造轮回因？你就算你嘴，就说你就想不到地狱，但不正思维还是去；你想升天堂，不正思维不能去；你想往生净土，因为不正思维，怎么念你还在说。那你认为对？那个，这我们来念佛可不可以往生？念佛可不可以往生？念佛也可以升天呢。啊，念佛也可以往生，那、啊、你凭什么认为你的念佛是可以升天？妈，你凭什么认为你的念佛是往生？你能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因为经典说的念佛可以升天，念佛可以往生，六念佛是升天法。可是念佛也可以是升净土的，你凭什么认为你的念佛是往生？十善可以是人天，可以是声闻缘觉，也可以是菩萨，凭什么你的十善？所以我要讲说，为什么你修十善业道，修五戒，可以是菩提之量，也可以只是人天的？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我希望种个因，或是以后某某某某，你大概也种下这个菩提种子，这其实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讲说，那为什么会去造作？因为你爱，你爱的才会去做，做了以后才会累积条件，才有了才生，生了才老实。所以我们就一直爱。所以一直爱就堵，打不住去做，打不住做，做久了条件具足就会生，生了以后就会老死，这叫轮回有没有？所以问题怎么样？那为什么会爱？肯定他呢？肯定他畜受爱，无名情事，名色六入，我们不要再一讲啊，就是说。第一个，对有些假象判断错，产生爱恨之心，就会想去除它，得到它。这个判断错误，才会有爱取用，懂吗？所以这叫烦恼。这样的根源烦恼，才是我们所要断除。所以他接着讲。性能调伏一切烦恼，是名毗尼。有一个东西，它的本性上可以调伏烦恼的，叫做毗尼。就是说，什么叫烦恼？那个不断轮回的叫烦恼，能调伏它的叫戒。那你说你要不要持戒？所以有的人现在就似是而非说：“哎呀，我持不来，所以我不受戒。”你不受戒，不受戒就是轮回。那你应该照理讲说，我很多学不来，但比如说这个工程啊，有十个项目，你这个小公司没办法包全部项目， 或是你的这个工程只能十个，你十个工程当中，十个工程当中只能包九个，其中一个你做不来，那你会怎么想？啊，反正那一个做不来，干脆都不要。你会不会讲说，你这个工程有十项，我有一项做不来，九项给我，一项另外你找别人，是不是这样？你不会说我一项做不来，那我干脆九都不要。那我不相信世间的人都没那么笨，为什么学佛持戒的人就笨？奇怪。有的人说啊，我持戒持不来，就不要受戒，不要持戒。我说你那么笨，因为他就是让你远离轮回啊。只是你不了解戒法，你觉得是耶稣，你应该你要看到的是烦恼的痛苦，怎么去看到持戒的辛苦呢？断戒毒当然辛苦啊，但毒瘾才苦啊，是不是这样？应该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毗。毗尼本身是针对烦恼来的，不认识烦恼，我不相信你们自己。那所以我们是什么戒？尽可能我认识我烦恼，我能自己认识。对，因为我知道凡是烦恼会让不自在，我只要少他一分，我就可以得一分自在。因为这不是你做给谁的，它是本身的嘛。就是说你口渴，你能多喝水怎么解渴？那你就算你只有个那种半杯喝不解不了渴，那我不喝会吗？假如你很口渴，现在只有一小杯。啊，你会不会讲说这小杯没办法解渴，我不喝？你说给我大杯一点啊，不行，只有小杯。那我不喝，我你要真的不行吗？那把小杯给我，多少能解渴啊？是不是应该直接的意思是这样？我多少能解渴，你怎么不解渴呢？这不很奇怪？戒就是。所以我们真正要实践，就必须要认识烦恼，而且是针对烦恼。好，所以我们正在学习，你一个人真就是你开始，我们为什么要听闻佛法？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去了解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要了解病理学？因为病理学就是了解病理，那才能治病啊，是不是？其实我们在了解也是这样，所以越能了解，你越能对治。你不会，我最常讲的是，玄牌在哪边，胆肝设这边。我们这里要不要设胆肝？这里平平的设胆肝的。你结果胆玄牌旁边没设胆肝，结果在这个平坦的地方设胆肝，你会增加阻力。那边该放的没放，这边该放的不放，所以。持戒要开遮持犯，是不是就是他有时候开要放掉的，要放掉开始的要吃？为什么？为什么有时候要紧一点，有时候要宽一点？针对烦恼的，这边没烦恼你绑了干嘛？啊，这边有烦恼你为什么不烦？他早晚会伤害到你，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要懂得调和，你要懂得调和。所以我们其实生活当中，不管你处在什么情境环境里面，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你要懂得你在这样的境界环境当中，你不断在长什么烦恼，你要懂得。或者到最后等它成结果的时候，你很难断掉。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讲说好。我们持戒是不是就是对治烦恼？所以戒法本身有没有浅深次第？有浅深次第，就是说你一下很大的烦恼、很细的烦恼你断不了，那我怎么从粗的开始？所以一般我们在学习上当中就会知道，刚才我讲的那个无明生死轮回，这是根本烦恼。我的戒法，真正的戒法就是让他解脱，让他圆满菩提，这才是菩萨戒。但菩萨戒这样的清净戒，我们一般只能慢慢取，要圆满不容易，所以我们必须要 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但总之，我们会知道，一定要努力的远离烦恼对你的束缚。就是你不要同时学佛，去学我就说，我说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连自己种什么因都不知道。你并没有，我说我现在讲的是戒法，对不对？其实戒法，其实戒法走到最后是波折，刚才讲了。所以你不能说学佛学很久，到最后连敌人在哪里不知道，连打敌人的功夫都没有。那你学的东西，那不根本天花板？不，你只是有机会到佛门种个善根，结个缘。除此之外，你并没有真功夫呢。所以我们在谈佛法，我们会不会动不动讲贪嗔？我不要讲贪嗔痴慢疑，那谁不会讲？那个这么的还没学，我刚开始，大概很快就会听耳濡目染，贪嗔痴慢疑，大概就是听着。好，什么叫贪？或比如说我们在做，我们是不是贪嗔痴慢疑？那什么叫贪？贪，我们能不能好好讲什么叫贪？什么叫贪？贪是什么现状？什么因缘你的贪会起来？起的时候你的心会起什么作用？我们有没有仔细想过？我们都知道修行不要贪，对不对？但有没有仔细想一下？什么叫做贪？所以听说有人会吃饺子的话，那个都到最后就是有的，你到最后就破产了。为什么？吃到甜头，止不住想继续贪。这个很多人就因为这样贪完了，是啊，你能不贪吗？我们今天老实讲，我们当然如果事先知道一定会输，当然不会赌了。都知道的当然不会赌，问题是就是不知道，贪才有机会嘛。对，贪完了就绑住了。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对一个东西越认为它值得的时候，这个烦恼心起来了，这个烦恼心起来的时候，你的心就不自在。我们有经典讲一个叫做烦恼欲跟嗜欲，就是烦恼欲、欲望欲、烦恼欲，还有就是事情的欲。那我们因为很多事情的欲就不自在，对不对？他说事情的欲不是真正欲。其实是烦恼欲缠欲，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引诱我，这个东西引诱我是事情的欲，对不对？但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最大问题不是这个东西引诱我，而是我看错这个东西的价值，因此对这个事情产生价值之后，这个东西才绑住我。所以你的愚痴笨，让你产生私欲，因为私欲才不自在。所以重点不是那个事情引诱你、绑住你，是你看不清楚。就是我常讲的，我们经常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说哪有这样？是你爱江湖了。怪人的东怪西怪都是江湖绑住你，其实喜欢江湖，你怪你多。你看不到这个问题，所以你才掉在那里。所以我们一直把很多问题怪罪在那里，但我们从来没有去看。应该一开始我们就学会，最好的方法是透过很多修行，张开眼睛，认清楚它。这个戒法最彻底。这叫无着戒，菩萨里面到最后无着胜所暂戒，这个就是。那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变成有时候就只好压抑，因为你内心上认为它好，可是道理上又说不要，可是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修行，就是 我说不能爱，可是我说实在，我内心觉得他蛮可爱的。哎，可爱但不能爱，不能爱，白天不会爱，晚上都爱，做梦都很爱。然后又爱，因为哎，你这个怎么修？那我们理性有的时候可以不爱，一颠倒的时候都爱。理由在哪？你认定他？
是，我最常举一个例子，这是我自己编的。
哎，
有一个老生，有一个蛋糕，跟小沙弥讲，这个蛋糕你不能吃。这个小沙弥心里有点不满，天天都是我送饭给你吃，碰到好吃的你要自己吃，不给我吃。所以每次进到房间看到那个蛋糕，一想到不能吃就越来越怨恨。所以以后在送饭的时候，师父你的啦，好高兴，因为你不懂得疼惜小孩子，好的你自己吃，所以态度越来越不好。所以他打不住烦恼，因为他就想吃蛋糕。啊，但是你光因为想吃蛋糕，就想到师父不给他吃，恨师父。那因为恨师父起来的态度就不好，动作也不好。后来这个老和尚就觉得这个小和尚怎么态度也不好，就想大概是蛋糕。啊，因为这个小和尚本来吃不到，因为他也怕被师父打，所以他白天不吃，做梦都是，做梦想到蛋糕，啊，醒来又没吃到，啊，可是老和尚就，好吧，小和尚你过来。你想吃蛋糕对不对？是，这不是我不照顾，因为我们厨房最近经常跑小偷来，所以这个蛋糕我打开你看，这装牛粪吗？装牛粪，我要看谁小偷去偷到，还好你没偷。好，那你要吃，我给你，给你啊，给你，你，我看你那个，因为不给你吃，你就跟我翻脸，给你吃。这个小沙弥看表面，本来想吃，一打开表，吃啊，吃，那不要，每天做梦会吃的蛋糕，突然自从打开之后，梦再也没蛋糕，这叫奇迹。之前的奇迹必须，之前他有吃，因为他很想吃，只是。吃一个不吃蛋糕，切换了很多件。这吃没吃？因为他也，他就真的师父说不能吃就不能吃，可是他去起嗔，他贪没想悟，是没有去偷了，但贪没想悟，嗔也没想悟，慢也没想悟，种种恶果，其实在他内心都有，只因为一个蛋糕这样。所以他有吃一些，但也犯很多。后来一口气打开。就一次就你看他一定叫清凉，就清凉，因为我们看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实践，没有在防止烦恼的之上。如果你缺少这样的有效的看着烦恼，你要真的知道烦恼在哪里，你要有效的防止它。这样才能慢慢清凉，你唯有这样的防止它，你念佛求生净土才有希望。你不能一直同时希望求生净土，天天发愿求生净土，但你的六根都是像六贼不断在偷吃娑婆。你有娑婆的爱取有，当然就有娑婆的生报死。你不懂得防对他，你应该正确看他，你应该防止那个不正确的看待，你应该防止你那个，你应该把你的那个判断弄对，增长智慧，你应该把你的业转为清净，对不对？那你这样的结果才出来。 但你如果没有它，也无求于，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这个戒法再也不是那种很哀婉，好像修行就要戒来约束，好像有点不大自在，哎呀不得已的，没有，它就是让你清凉的。但是你要走的目标就是他就是帮你这个，所以戒法变成不是一个好像严肃刻板的枯燥的，变成是你必要的。好，而且这个必要到哪里？国土当初有没有禁止吃槟榔？没有。我国土当初也没有禁止抽烟，那你要不要抽？你看呢、啊？因为佛陀当初没制定，所以我们可以抽，随你。你就看你抽烟有没有烦恼，你看你吃槟榔有没有烦恼。有些佛陀当初没制定的，但其实道理都有说的。所以一个聪明人其实是快速的想要学到要领，一开始可能烦恼就是把你打趴，到最后我们发觉。因为你必须跟烦恼相应，他才会改。所以你发觉就是说，我虽然被绑着，但我试着减少他对我的影响，就会有尽量减少他对你的影响的这样的心。啊，比如说我们很喜欢吃辣的，可是只要你吃辣的就会有问题，你会忍不住还是吃辣的，但你会有意的减少吃辣的。你很喜欢吃油炸的，可是你也知道你吃油炸不行，你又忍不住要吃油炸的，你会想要把它减少一点，是不是这样？啊，这种减少一点就是直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道理，就开始从上头往下开始做。所以三归戒是不是戒？归一其实就戒，它戒什么？它让你本来我们叫皈依三宝，我们一般世间人是皈依世间，皈依世间爱着世间随瞬间世间流转，那我们现在转向皈依三宝，因为三宝更我们说出为何轮回的真相，所以我们有这样的选择。第一个，我们的心从改变当中，让我们本来是不断的顺着世间继续爱着生老死，现在虽然还不能解脱，但方向转变。所以皈依为什么不堕三恶道？因为皈依本身跟三恶道就不通，就不合啊。光明跟暗不合的。所以当一个人确定皈依的时候，那个三恶，我常讲说，我们临终助念，我们临终不知道，我们不是不一定助念，世间人有时候就吵，请很多人来超度，对不对？超什么叫超度？就转你的心嘛。可是死了转很困难啊，所以我们往往就临终死了以后才超度，那怎么超度？那都听不到的，最多是做点功德回向。可是往往我们诵经的自己都还迷糊，怎么回向？所以有时候讲那些讲业的功德功德，我们每次把鬼神招请来，结果都空空回去，他也不敢骂你，因为你也没拿他钱，可是他每次被你请来都没拿到东西又回去，因为连诵经人都迷糊了，他怎么样？他心都没转，他怎么转别人？所以与其你死后再超度，不如皈依。皈依就是做好决定，这个决定一旦转向，这个决定如果朝这边走，不以三恶道相应，那三恶道当然没了。所以超度谁说一定要在死的时候，把你的认知从这里渡过去，这叫超度，是吗？所以到临终不清不楚的时候，这时候在助念其实很难度，因为他心很难跟你。你跟他说的话很难转，我们就必须要清清楚楚做好抉择，做下判断，从此心向这边，不与那边，这叫差别。所以我们虽三归是在归生哦，它叫三归戒，那有戒。 是吧？我们这边有没有在传那个八方斋戒？比较少。其实这样就是我们就在晋中学会那边，啊，德山区有学这个机会。其实八方斋戒其实也是在我们讲说，杀盗淫妄本身是罪，所以这个东西要打掉，因为它本身具有会得恶报。那再过来就饮酒，饮酒本身不是什么罪，它本身最主要它能感应罪，所以就能饮酒。那为什么我们不高广大床，我们不能一图花香一这个来这个徒身啊，不关歌舞观听，为什么？为什么不过？为什么不过午？为什么不死？不死？因为他方便啊。那因为我平常在家很难，所以就给你一天一日一夜，那可以吗？忍耐一下啊。他说忍耐一下，哎，一天完了我就继续放就好。当然，所以在一个表面上讲戒法八方斋戒是最简单，因为它一日一夜。你三规戒还是尽心受的，五戒是尽心受啊，就尽这一辈子。八方斋戒一日一夜，可是那一天你要让身体种下习惯。所以为什么受持八方斋会得很大功德？因为它逆向。一个是顺流下去，一个是逆流，虽然只有一天，但至少这个逆流不一定能挡掉你的轮回，但光转个扭个头不顺它，光这个扭的就功德很大，一天。虽然这样的福报，如果你能在受持八方斋当中能发菩提心，有更广的心受持八方斋，它的功德就不是人天福报。那我们先把八方斋戒把它讲前一天，就一日一夜。当你扭个身，本来是往这边冲下去，刚扭个身，一天跟这种生死轮回抗争一下，手持第一个不杀盗淫妄，我不饮酒，乃至我不放逸，我那一天把自己当作圣人来想，我不偷盗，但我不但不偷盗，我想不死。我不但不杀生，我要懂得护念众生，我就用一点。你看哦，一个是顺着生死烦恼往下沉，一个是往逆方面说，所以真正的八方斋不是那一天不这样而已，还要反过来哦。我不但不杀，我还要利益众生。我虽然我不一定真正去做，因为我可能没机会，但我必须要在那一天日夜思维，我想利益众生。也就是说，我本来众生是顺逆，就是顺流而下，我那一天逆流，光那一天逆流，它产生的作用有很大意义，因为它为你未来种下逆流的种子。逆流当下就有功德，何况种下以后成圣的根。一天，好，那我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人受，包括斋戒自己受啊，不一定要我们受，自己可以受。就是这样，发挥的吗？不咋样，哎。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开始学会了，开始练自己的心，开始随着我们能对治的烦恼开始对治，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开始学。它重点不是我们一般人重点只是在我持戒的功德，我们不是，我们是为了要解脱。但我们的解脱要从哪里？从前的开始。所以我会有一种想法，我开始训练自己慢慢能脱离烦恼，对治烦恼，这就是我持戒的用心，就是我开始比较不会被烦恼一口气打趴了。我现在小孩子那个烦恼一起来，掉小孩子就动刀了。好，我承认我输了， 因为我烦恼也重啊，欲望也重啊，所以我现在要面对烦恼，我们没办法招架的。好，那开始练习，练习到我这个小孩子慢慢茁壮，碰到大人一锤还是倒，但之前是稍微一推就倒了，因为小孩子站不稳，现在是必须要打才会倒，但还是倒，后来是打了会往后退但不倒，后来打了虽然也会退，但对方开始手会痛，因为你够壮，后来打你不大感觉，甚至可以回击他，后来打到最后你打赢他，啊，他要打赢你很困难，你打赢他慢慢可以，到最后是什么？你跟他瞪一下他就垮，嗯，就表示功夫有了，那个是不是这样？有的功夫到最后那个不用出手的就要厉害。我们在修禅定也是，刚开始禅定啊，他在拉扯的时候很困难，他要不断的。你本是要挫折他的心，尤其修禅定刚开始往内拉，那是必然，因为你的习性是往外执着，一直涌上，所以你要让他乖很难。所以初学禅定的话，不要想一下得什么东西，那不可能，因为禅定不是外移你的心，就是你的习性、你的烦恼，你就试着要给跟他磨，你要跟他磨。那他就一直把你困着，那你就试着练，所以内住刚开始要不断挫折你的心，那把他拉进来以后他就往外走，所以你要打坐的话一个小时大概50分钟都往外去了，可是坐久了就有苦，剩下50分钟还要往外，到最后很不甘愿了，但会做的不会向外跑，像有的人呢一坐就想赶快结束赶快回家，有的人说虽然坐得不得力但也能安稳，等住等平等住，好，到最后就安住，到最后就静住，表示你的心越来越不受烦恼的牵绊，你越来越能当家做主。你如果想要给自己更自在，你就必须要练这个功夫，你就必须要开始防范你心不断在纵容，你一旦平常都纵容，然后到打坐才拉回来，那怎么拉？不然你去问你如果去读那一块的还好，你要是每次都读一百的啊，啊一整夜读完，那回家要做功课，我不知道你怎么打坐，书很多。那你如果输那反正是你的零钱，那都没关系。你也输很多，我不相信你能打坐，对不对？啊，赚很多也不能打坐，赚很多。他打他会笑，我把钱都花去哪去了？好，好好拍拍。所以你外围不熟，里面就很能安宁。你只要不努力，你那一份烦恼始终当家做主。你如果不做这个工作，你要想要自在，无有始终。所以我们就开始学，学什么？一日一夜。啊，我当然一日一夜，我可能29天都还在混了，但我至少有一日一夜的经验，而且呢我混的时候有点模糊，我那一天很阴重修，其实虽然天数为一，意义不难，所以而且你还想这一个月有的，我虽然我有的人吃比较多八宝斋，有的人就一天完了以后他29天是不是在混没混，可是他想到下个月我还要再吃，这表示什么？他原来29天很混，现在因为想到下一个月，就算29天很混，跟之前不吃八关斋戒，也没有想下个月继续吃的，完全意义不大。就一日夜，为什么？因为你系在心中。其实也就是说，你虽然29天还是被烦恼绑着，但其实你那个一分一天的功夫一直都被你包裹着。一直都在，也就是说你虽然被其他打掉，但不是完全被打死，
你还在知道，而且你看到只有一天，只有一天，一年有十二次百分之，你知道那个力量不是那一天，因为它一直维系着。那维系着表示，当你在直接就代表你的什么？对烦恼的认知、觉悟在，认知烦恼，认知修行，所以你始终有抬头着。你这一份自觉一直向着是智慧波的，你不断在自觉，因为尤其你的功夫越来越强，你的认知力会越强。你就只要不做不着手的话，你那份能力不化提升。那唯有我们在这里不断练习，我们比较能掌握到这一点。我们那种自觉力，当我们现在面对这些我们本来习惯的生活习惯的时候，我们竟然开始懂得，等一下。我当刚才起什么念头？啊，这知道，可是有点惭愧。光这么一点点，其实你的业报就赚很多了，就赚很多了。因为我念念之间，每个感应的业报，当你念，你即便你还继续造恶，但造恶当中有惭愧心、有自觉心包在里头。虽然力量不足以阻挡你造恶，但毕竟里面有这个东西。就像我们不是那个，打那个流感疫苗，那流感疫苗每年出来的我们不大一样嘛，所以有时候是没猜对，没猜对就是不大能防，但不是完全没用，是不是？你如果打对了，那次那个病毒起来就能防止，可是有时候刚好你打的那另外一个病毒。流行的病毒跟你打的好像不大打，所以变成不大能防，但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就是看报告的啦，我也不是那样。也就是说，其实你在修行当中，有些东西虽然一时不能得力，但还是减少病毒，还是有。你这个功夫你必须要开始从这里学，你开始，你虽然你在这种生活环境当中，你好像一时不能改变你的习惯，但你开始认清楚谁在干扰你。好，以后修行还有很有意思哦。就像我们跟很多那种在生活上、生意上必须跟人家交往，明明你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但你却必须要跟他应对。但你虽跟他应，你必须维持跟他应对，但你内心却有在防。你甚至知道你跟他相处一定会吃亏，但因为你有在防，不会吃太多亏。因为你知道你必须跟他相处，而且你要吃亏才不会处，你必须吃亏才不会吃大亏。所以你也知道我必须跟他相处要吃亏，但我不得不这样吃亏，因为我避免这次大亏，但我并不会因为这样而不了解他，因为我懂得守住，是吧？这就是戒法。所以我们戒法其实在生活当中随时都是，因为我们在听闻佛法当中都应该要什么？了解那个烦恼心，了解烦恼是怎么起来的，戒法是烦恼是怎么此生彼生，戒法要让它此念彼念，对不对？有一次有人问我说，念佛的人要不要持戒？我刚才其实有列说，你要知道其实在经典里的戒法是什么，连四念处是戒法啊，八正道是戒法，四圣谛是戒法，凡是能对此烦恼的都是戒法。好，那我现在讲，请问很多修行人，比如我们出家人，我们是出家人持戒，如果就表面上持戒，跟我们念佛人持戒，谁对戒法的要求会怎么样？出家人比丘有250嘛，啊，我在家最多五戒， 再过来十三戒十条，你认为我们出家戒跟念佛的戒哪个比较重？出家戒对不对？念佛戒，凡是让你爱着娑婆的一概戒。应该戒哦，凡是让你会留在娑婆阻碍你往生的任何烦恼都是你该戒。出家有的人升天，有人解脱，我们现在求的是菩提，我们求的是往生。我们在家可以戒法，表面讲的简单，对一个念佛求生净土，它只有一个原则，凡是会让我不能往生的一切事都要戒掉，是吧？你应该用这种标准来看哦，否则都会出问题啊。所以在戒法许可的，你会有另外要求哦。表面上你所受持的戒法，你会清净，但你竟然不防止什么？你让你染着世间的那一份，你欠，因为你的戒法有的没谈到东西。但一个求生净土，他最要防的是对娑婆的爱的烦恼。这个烦恼是我们该戒的。所以有人说，有一次我到国外，他们就问说，哎，我们要不要念佛，要不要持戒？我说持比一般还重，而且这要自觉。你不要这样看，你必须要守护的念离娑婆这条戒。乃至如果你是发菩提心，因为持诵持戒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念佛是不是要求生净土？我们是不是要发菩提心？所以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最大表现在哪里？菩萨戒，对不对？菩萨戒的更具体表现是不是四摄六度？为了要长养你的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往生的重要之源，所以我们平常对众生的慈悲。就是往生之福，因为你平日对众生的那份真实慈悲是菩萨戒的守护，菩萨戒的守护是菩提心的守护，菩提心的守护是菩提之就往生之量。但我们好像很少往这边打，那你的菩提心，你我说我最近跟大家在讲那个净土的时候，我很少看到临终的人念佛的人是发菩提心往生，就是赶快放下，赶快不要阻碍念佛，很少是为众生，为了要圆满菩提，为了要行菩萨道，这个心我不能被世间这些虚假所害的，多少众生等待我起，等待我救度，我能做更多。我们的念佛心越来越小，是吧？念佛心越小，在某个因就是烦恼越来越重。是的，我们很少把那个把往生的戒法拿彻底，所以因此我们就很容易在往生这个过程出差错，因为被烦恼束缚，被小心量束缚，被世间的爱着束缚，虽想求生净土，但不能去，因为他没有守。所以戒法是被走到这样，所以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戒法是一直跟盯着我的烦恼，而且我要盯着我的目标，我的目标越高，我会把烦恼看得越细，我的戒的要求会越高。你的戒是不断在前进，你对治烦恼是越看越细，你应该是一个活的机制，一直往彻底走的，你应该是自觉这个，而不是守在向上的这个戒位。向上戒是必要，但你不能只满足于这个向上。所以，但我们很少往这边，所以才会讲说，我们念佛的戒是，你为了要厌离娑婆，凡是所有对的，我们有时候持戒是比只停在欲戒，我们念佛的戒是舍三界一切烦恼，虽然不是舍，但要能观厌离哦， 也就是说你今天往生净土连天的福报不要，何况是是脚是老虎的福报当然不要。所以我们讲最近听说不会倒钱出来是吧，我没看过，我那个脚是我也没玩过，是不是就他只是声音有但那个硬币没出来，是不是这样，现在没硬币了，可是他还会有声音，因为那个声音虽然没有硬币出来，他可能一个单子给你听说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人就歪了，可是我还是喜欢听见哇好快乐，所以我想说以后金融学会也来帮助的，但他不是七七七就干，我们是观音是弥陀观音四字他就这样讲，而且他不是用钱，他是要在机器前念我十声才有他我希望三生见解那得大奖奖这文化在这里啦，就随俗吧，但不要钱，要念我十声才有他啊，你可以熬夜，听说这里就有星期三星期日星期五开始熬夜对不对，那你们如果能熬夜按这个机器哦，一定完成，如果那些人把那个赌博的热忱拿来念我早完成了，对，但他就是宁愿赌博他不能，你如果所以我干脆既然这样，那我干脆我们以后那个金融学会就好了，是这样，这是概念，这个也不想很难，工程师设计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点点，那再到师傅家师傅这样干，好像有点背离世俗，我们看书一下，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东西上，我必须要掌握得很清楚。因此我们处在任何环境，你能修多少，我们不会用一种很狭隘的心说我吃不来，我怎么样，我应该讲说我只要能吃我就吃，我只要得一点，我少一点，少一点烦恼对我的束缚，我得一点自在，我少一点对对烦恼的束缚执着，我就多一点的，我会有一种，我还是举那个例子啊，就我们念修行人其实一直都有贪小便宜，要养成贪小便宜的习惯，因为你想说比如说我现在在赌场工作，这是你的工作没有吗，可是接下来那个听说那种烟雾弥漫，对不对，其实我是不好进去的啊，因为帮人家一排往上闯，说我到了脑子解释。那我其实很想说，假如有机会，我去拍个照，拍什么？拍那个大家瞪在那个赌博台那种专注，然后烟雾弥漫，整个混气氛，大家熬夜，我很想把它拍下来，我要看那个神。北京泸州，我就一直就迷在那里，不会醒。你其实到那边，你还是可以照样发牌，可是你可以观察每个众生的生命。这个你看，我瞪着牌快流口水。他这个样子大概输很多，输的应该也不少。你工作，你也可以从这里看。刚才这个人好快乐，怎么又瞪着那个脸色？是不是啊？一死不归，马上，你可以问他，然后今熬夜三天，累得回去了。万把带去，唯有内存生。对，那就这样。其实有时候我们当然可能也在外面，何妨在你每个地方进去去观察烦恼，去减少烦恼，所以变成有一点一有空想为自己的戒激战一点。 资粮。啊，我就举例那个，我以前看到妈妈，他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看到妈妈到菜市场买菜的时候，经常离开那个菜摊的时候，就会跟人家抽那个葱啊，
抽
的，菜贩说，哎，你怎么给人家抽？才一根有什么？怎么样？可是他下一趟又抽一根，他只要买这一趟就一把，所以他省了一把葱的钱。他昏摊到每摊，人家也不好说他，因为跟你买菜的啊。人家走了就抽一根，那下一摊就抽一根，抽到最后就一把。好，啊，你就会，所以念佛的应该要贪小便宜的习惯，有空就念他一声。即便你可能在起烦，即便你可能在怎么样，只要想到放他一点烦恼，生他一点戒定。这就是修行了。所以当我的心懂得去念佛一生，其实就是戒的持守，不是吗？当我懂得去观察世间无常，不要迷失，是不是就戒法？那做人就能做。我们是不是很乐意随时保持自觉，不至于迷失在烦恼当中？是不是戒？我们懂得让自己收摄身心，时修定，是不是也是戒？我们懂得有些烦恼不要再造作啊。修持五戒，修持八关斋戒，是不是也是持戒？因为它都顺向烦恼的前走，让你获得一分一分从烦恼当中挣脱出来的自在。这本来就是你应该要反省的，是吗？所以它再不是一个很挨板的，或是一种很勉强的。有时候光持戒持的也不知道意义在哪，只是形式上照做，可是烦恼未必能对治的。有时候就畏惧说持戒里面所带来的束缚，有些规矩，有些东西。那你应该试着去了解它核心的精神。你不要从那个喇嘛当做一种压力，一种义务，不是，它本来就是给你清凉的，给你清凉。你应该对戒法升起这样的欢喜心，所以有空没空对持戒有一点贪小便宜的心，多吃一点。不是啊，看到人世间，在我们虽然有时候不小心迷在里头，就我们的六根就跟着生死在走。我们现在稍微一提醒，是不是就增加我们的戒体？我们今天就一节课也没多少，快到，但是不就是戒体？因为这样的认知、这样的观念，在面对境界的时候，会不会产生防非止恶的功能？会。那这个就是有什么作用？把你所有的戒法本身叫做护持福宝，护你的福宝。所以当你很多做很多事情，但你懂得开始守护自己，不会被烦恼所驾驭，懂得随时冷静观察，烦恼此生彼生一直起来了，我如何用于这个智慧让这个烦恼给脱落，不要再长它，不要再顺它，甚至应该把它调伏下来。好，所以当我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是不是我就减少损失？我是不是让我的福报不至于流失太多？我如果能及早自觉，我是不是损失越少？有时候就是说，虽损失了，那我至少不要再下一步更损失。我知道，这就是护福的法，护你的福。是，所以你即便现在处在一个不容易，乃至甚至我们讲说有点复杂，换成一个很烦恼的地方，谁能防止你的清净？你虽然一时不容易，你也何妨在这种环境当中升起自觉，生点防止烦恼？谁就在极为复杂的环境，没有人防止你自己的。虽然有些地方你没办法按形式去做，但你的烦恼防止那种烦恼的纵容啊，防止顺着烦恼走的心，这种守护就是守戒了，都可以，是的。好，所以在这里用一个时间也到了一个半小时，让大家了解这个。所以如果一旦知道了，那我们一旦有机会，比如三规戒，比如八关斋戒，我们开始学会
让慢慢学一点技巧，让我开始懂得去防止烦恼，去抵挡烦恼，从中获得自在，获得自主。等于是我本来是被毒瘾所束缚，我慢慢忍耐，让戒毒以后脱离毒瘾对自己的束缚，是不是这样？就这个精神。我们再过来留个时间，哎，看有没有问题啊？哎，大家可以问问。哎，我们定的是2点，但我希望有机会也能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们这次在洛杉矶金钟学会，他们问题问得蛮热络的，每天都至少还半过个半小时出来回答。好，看有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提出来，有没有？哎。哎，有什么相关问题都可以。啊，没关系，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或是你们遇到，比如说我们有学过一段时间的一些东西，面对到修行上有些矛盾，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的，也都可以提出来。大家都心开一点，以后就准备签同出签的，那就太恐怖了，都没人来。你们在这边，因为每个人来的时间长短，有时候你们看到他，因为从外来的每个人来自当地的，大家因为赌城嘛。它的主要核心就是事业就是赌赌。你们有没有自己有没有一个跳开来的心得去看所有人进出的时候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具有那种能有一种鸟瞰的心态，虽然我们也在其中，但不可能你的心是跳出来。跳出来看到，用一种冷静的，我虽处其中，但我却有另外一个眼光在看这一个进出变化。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所以我不是讲说，我那时候初学啊，尤其在台北那时候那个天桥旁边那边，我刚刚走到那里。刚出家，那有些天桥没的啊，我就站在上头，我就看到很多车水马龙，上下的，我们也是其中之一啊。那我如果讲有机会，我就用摄影机啊，一个小时拍一张，那一天就是24张，一年就乘以365，100年就再乘100，对不对？乘以7张。因为那天都都变化掉，所以那些经常看到上下班的都已经没了。我有时候也想到道场也是，道场，就是每天拍一张，就拍一张，拍没多少张，所有道场的人就换成另外一批人。你就在这个赌场当中，你就拍，到这你会看到好多悲欢喜乐的心啊。然后后来不管怎么样。我有时候我们在花莲啊，我们去那个史蒂平啊，史蒂平有点像也有很多海边啊，很多那个石头很特殊。那我们有的很高兴旅游，有的人心情各不一样，踩在这个大石头上，那个石头经过风化，那个风化大概不知道多久，就像我们今天去看那个红石古堡啊。其实这曾经是海，它都露出来了，我们多少要去见它，这里面有快乐的，有悲伤的，有不同的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在叙述很多的东西，可是对石头，我那时候有时候坐在那里，我在想，石头如果有灵性的话，它怎么看？因为他们看了几万年，看了几万年，看了多少人， 看到多少众生在那里静坐，啊，他没有动，他也红化了，他守在那里，他会怎么看人生的来去？很有意思啊！你会觉得你的人生这一时大大小小事情很重要，但如果站在一个在那里待几万年的人，他会怎么办？修行人为什么为这些事情在忙？其实很忙就没了。好，你看我们的地也变化了。其实如果从一年，从人生短暂来看很重要，但你如果从百年、千年、万年再看这个房子，其实就光这一块地啊，房子起起落落，好久。但我就守在这个表面上，悲欢离合起。所以我那时候站在那个天桥来看，哇，每个人都生活得很逼啊，每个人有他的大世界，献出他的生活世间，他就守在他的世间不断追逐。然后就在追逐当中，把他这一生看得非常重要，结果他就要不管重不重要，反正都是，然后继续下次再来。如果我们缺少对整个人生轮回的整个大方向的观察，即使我们难免就跳入小地方，跳不出来。啊，我们的人生格局就在这里，就是这样。你为了多少福德，这跟你的格局有关。你在这种小小地方爱恨情仇的，你就是这个格局。好吧，中大奖啊，各种等等这都不是，那只是万般带不去。好，我们再看啊，这有问两个问题，就在中阴，中阴身就是的时候，过了49天，中阴身是我还可以。49天中阴后，是我还可以办王者皈依三宝。我觉得那个皈依叫幽冥皈依啊。我们一般我们要讲啊，有些东西就是我们讲助念，助念就是直接转他的念，助他的念，这才叫转。其实我这次有讲，但很多人念佛呢，大概不太会接受。但我讲的是依经典说的，真正的助念是在临终前的初想心，初还心还初的时候，它有善恶无尽心，慢慢要往死就转为心更细想心，细想心叫无尽心，这时候已经没有善恶，还没死了，有点像迷恋。这时候根本没办法接受更强烈的讯息，所以那时候转不了，因为他的心已经进入一境，迷糊了。这时候念很难转，所以真正助念是死前的初想心。那往后呢？回向，回向。那我们可以幽冥皈依是吗？是吧？那我不知道，我们随缘做。但我在讲说，助念其实是要最好是他身子还清晰能变的时候啊，这时候助念的人才有。你千万不要往后，我们都是到最后啊，最后其实就是知道。我说实在的，像我们现在一直在找这种人死后的助念，其实下手下手点。啊，有时候我们看见啊，他的脸相好了，我想这脸相好因素很多，有也许他神识还在，还接受你的信息，他还没完全死，种种因缘有很多，或是他是鬼神能听到你的信号，这种因缘其实都不容易的，因为中阴身本身是很难读，经典说中阴身不会转，中阴身是石头丢出去到落下来这一段。他是一直往他的下一个阶段冲的阶段，所以这个中间你说要拿个石头把他打到旁边去，那也要很准，
而且他的神是在这个极为狂流的状态底下，你开始他根本没在听。你不了解中阴身的状况，他就是不安稳状况，所以他时间很短。那么49天其实都没有49天，大部分没有49天，很快就走了。所以那我们可以跟他做皈依，可以接个缘没问题，乃至我们就以皈依的功德回向给孩子也可以。但我讲的皈依就是直接他纳受，直接由他领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哎，除非他是鬼神，我们就用你皈依，他能领受。那这个越来越不容易，因为一起生命、一起生命的认知跟我们的认知不一样。我比如说，我就举那个，当你如果你有福报，死后升天，底下的人为他皈依，他才不甩，快乐的不得了留下这里。好，就好像我们如果明天我到那个赌城里面跟他们唱皈依，没人理我，他们只会欢呼自己。那么他们不理我，他们能不能被业力绑着？除非我身上亮晶晶的很多钱，他们就。我如果进去每个人花100块美金，大家可能会有人注意，或者说我去那边他们觉得你很怪。所以天人快乐也不大听你的，地狱受苦也没机会听你的，鬼畜生无知听不到你的，鬼神受苦不一定听你的，最好还是临终前。这是道理，这是经典说的。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一直着重到末流，就是说重视临死后临终神识，那个其实你应该真正的临终关怀要往前。我们现在就在做临终关怀，我今天强调那个对戒法的重视就是临终关怀。 对，而且你也马上收入，对不对？所以我最近常开玩笑，有人说我临终的时候，我死后也要超度。我说那时候我很忙，我不一定有时间。我说我的叔叔往生很难去，因为他是家里的工作，他有时间跟我，可能问题他没办法跟我，因为我也一直忙。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亲人走了，有时候很想见点你，甚至知道有些人临终的人想去，他没办法受不了生。那所以我每次去好不好，我就算抽了身，我发觉他身子不大轻，不能做事。我不是讲说有一个我那时候要到美国还是哪里国王，哦，可能我想用没关系，我带有这样钱嘛，我就想把时间居士就跟我讲说，现在有一个他们认识的已经重病即将走，所以我从台湾坐飞机到美国时间之后他过来，那我下飞机我就没停，直接到医院去就为他们住。那我发觉没办法，因为他洗一下我要跟他讲话，因为他也不认识我，第一个建立关系，这一块他一下就不明，一下醒了，我联想到重要的。有些人请我去，我都会去，可是问题我有时候连下手都没机会，他不想。这时候已经不能了，所以我讲说，我们的临终不一样的临终。假如我给你的观念可以带到你这一生到最后，这叫做重要，是不是？因为他这种观念不会改变，到你临终都还带这个观念，这个好观念就会成为你往生的资料，就会成为你转生的凭据，那这就是重要，对不对？那这就是好度。所以我们不想到最后无可奈何，做形式、做交代的见点人士，但我不知道有用没有。那我现在跟你们讲话可是很有用，我觉得这个长度比较好。因为我看到他会反应，他会点头，就有度成了，他点头。那我们到临终，他 他如果死了点头，我反而会怕。
这不过是死了你还点头？
开玩笑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共同回向。但其实，借这个因缘，我们对，包括如果你皈依对三宝皈依的那一份，因为你有所转心，就是有福德，有福德就可以回向。那回向是不是直接利益众生？这中间有很多因缘差别，但因为你经常功德回向的众生，未来你将很容易度到众生，因为那个回向因缘将会形成广大功德，将未来遇到众生也将施舍利益众生，而回向的众生。有时自身气不好，在周围环境下，还是忍不住，如何才能控制自己的不生气？就是看清楚。我经常讲说，生气是不是很难，对不对？不，人生气那忍住很难。我说其实也不至于那么难，因为人很现实，他会衡量，他会衡量，他碰到流氓他就忍，他碰到老板也会忍。尤其那个能给他很高薪水的，他更能忍。他虽然很想赶快过马路，可是看到车很多，尤其是对方绿灯，你也会很忍，因为这样冲过去会死。我讲这句话是讲什么？其实你是做得到，只是你一时看不清楚。你其实快速都在衡量，只是你觉得这时候生气还有用，你就生气了。有时候你会能忍，因为你也判断生气不行，损失的，你就忍下来。那我们有时候看不到，我让我这样讲有点那个，但事实上是不如此。所以有的人他是为了怕失去利益，所以他忍；有的人是怕得到不好的妥善能力。但有的人到最后是忍什么？我怕众生会受伤害，我忍，因为他看到利益众生的价值。对，所以心量越大的越能忍，心量越小的他会为自己的利害得失去看忍不忍。所以这就是人的心量跟之间视野宽不宽阔，看得彻不彻底，长不长远，这关系到人忍不能忍。我要讲说，有的人不忍，跟隔壁右边那个吵架，邻居吵架，所以一出门就他会想右转，因为会恐慌的来。然后没多久又跟左边的吵，我就想啊，就往前走。那后来往后走，后面得罪，到最后全部得罪，很明一出去就会，因为都看到仇人。那到最后，有的人说，我怎么忍不下了？因为还。有时我讲这个刚才有点那个啊，就是说有时候因为我们还没吃亏够，我们如果吃亏够了就会很吓人，因为继续下去会吃亏，而且一生气之后后面要补救也很辛苦，每次为了补救很辛苦，以后每次生气就会忍。那有时候很麻烦，是你的地位越高，炮火越多的时候，你就比较会不忍，因为你有不决定，这时候你的脾气会越来越强，因为空间越大。但因为你是因为用时间，你如果用更彻底的，虽然你有高地位，你会感到伤害众生、令众生不安稳的苦是什么？你会忍。好，这个我简单讲完啊。前面是烦恼障还是手持障的定义是什么？障就是会阻碍你的善法，阻碍你的善法的增长。烦恼障就属于像我们的习性啊，那个像比如说我的贪着、嗔恨。手持障是属于判断这一类的，因为判断所形成对事理的明了，这叫手持障。因为习性的关系，让我们被烦恼困住了，就是烦恼障。是，有的人他是清楚，但脾气改不了，他知道有过失，但他知道，有的人是脾气很不好，又道理搞不清楚，我这个很不好，讲不通，有的人是讲得很通，但忍不住，就是手之障少，
烦恼障很重。那所以像很多烦恼，有些知见上学得比较快，但有些烦恼必须要慢慢的，观念要转快，但有些习性是要慢慢的。所以有的人学佛以后啊，观念转变了，那再过来就要熬了，要熬，因为熬过去，因为你的习性要慢慢调。所以不要以为你观念懂烦恼就没有，有时候观念懂了就开始慢。但如果观念不懂，就算你勉强，难免因为愚痴又去跟烦恼感应。所以我们要先学会观念。啊，当然手持杖会走得很细的，啊，但我们现在先简单这样讲。所以我们要需要观念才能判断烦恼，判断烦恼对治烦恼，烦恼才能慢慢出。好，所以说观念要有，烦恼障要慢慢出。如何为家中重病的人修复业障啊？修复消业障啊？病重的人啊，我讲那个转念是最大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助念的时候就会帮助大家他神志清楚，尤其要临终前我们都会鼓励，甚至我们会引导他曾经有的善啊，曾经他有的善，让他临终能忆起曾经有的，由自己忆起，由别人忆起，就是由自己回想起来，由别人帮你回想起来啊，这叫做助念。有的人能力很强，自己提醒，那就表示他长时间已经习惯了。但有的人是由别人提醒，这叫助念。其实助念有的在否定，助念很有那个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就讲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他重病啊，要消业，其实有些业啊，因为我们就是一切唯心所造。所以假如一个病人能发善愿，其实这个愿一旦坚固，这个从根源转心啊，这个苦报最快，除业最快。你看罪由心起，将心善，心若王子罪欲望，一切最主要是转个心。所以这个转心相对也不容易，所以我们有时候修炼院重病的没法参与。所以为什么没办法参与，由别人做是七分之一，自己做的七分之六？其实很简单的讲，越能直接做的，对你的心的转世越具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创造机会，对一个还有机会造作，我们会轻引导他去帮助贫穷的痛苦，让他亲自做，然后为他提醒，帮助贫穷痛苦人的价值，让他在布施帮助别人上的过程当中，长养这个过程的深刻印象，因为他有转大的念。所以有的人长时间修行善法，自己习性养成，善念的尊重很紧养成，所以这个自己度都可以。那因为他病重不容易，那如果我们通过亲人，有时候像我们亲不一定有，因为他不熟，但如果对一个他能听得下去的人，为他讲一些正确观念，他只要认定，所以不要一直在好像在说教说我，不是，一定要是他能相应心开意见的方法切进去，让他能由自内心肯定，这就是助念。这个很重要。啊，如何在五光十色保持清净心？就五光十色，你会觉得可爱吗？你就看他虚假，你看你能够有多少能耐，就看这个五光十色能耐多久，能真正的能依靠。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如何，像我们经常讲说，我如何放下？我说不是看放下，是看你怎么提起来。也就是说，我如何不要执着五光十色？那我如何远离五光十色？我应该看五光十色到底能给你什么呢？你应该怎么放下？你拿都拿不起来，还需要放吗？你从来拿的都是假的。所以真正的修行不是叫你放下，是看清楚你从来没有拿起。你拿的是虚假的，为了虚假的忙一辈子，到最后空空如也，只能说你笨而已这样。啊，你知道笨了以后就不会做。
所以无光实色明我一生。你看昨天的无光实色跟你现在什么关系？每一个刹那都很实在，每一个刹那过了都没有。你天天活在现前，他也天天应该回口去看，都没了。你就这样被刹那眼前的东西迷惑，却不知道他每一个刹那都刹那不见了。所以你就迷在眼前的无光实色，但你把重要东西都遗失掉。你若能看到这一幕现实，你就比较会提醒自己。好，这边最后一个了哈，我们就讲一下就好。色即是空中的空是什么意思？我还是用我那个例子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把空当空，其实是绝无虚妄。空是空掉虚妄，不是空掉什么东西，空掉本来没有。好，我现在说，我还是用那个梦有没有？
有。
梦有没有？有了，有了，当然有了。有的人到最后一问，没有，你没做梦。有，有人说有啊，什么？你学佛以后有梦没梦，并不知道。
有没有梦？
有梦。梦真不真？梦真不真？不真，对。你为什么知道梦不真？因为我在梦当中，所有观察当中，那个真的东西不在。我知道梦。那我为什么说梦不真？不是离开另外一个，离开梦，另外去想有一个叫不真的东西。我之所以讲梦不真，是因为就梦而知道它只有这样。我常讲，为何有缘起有，为何无缘起有，为何有缘起有，为何无？因为它是缘起有，没有你那个有，所以对那个有本来没有的，把它当有。我知道以后，不再执着那个本来没有的，而误解为有的，这叫空。所以空是什么？空就是绝无有，空就不是什么东西。所以色即是空，有没有色？有有。那你把所有色看到彻底化解，色也不过就这样因缘叫色，有没有真色？分析到这样没有。所以楞严经讲性色真空。什么叫性色？不是有一个固体的色，而是色的真是真实色，其实是空。因为我并不是离开色去观空，我是就色的因缘看到色只有如是色，除此之外，你讲的那个色实体我找不到，那个实体不可得，所以方便说空，懂吗？所以空只是舍下不当的执着，并不是灭人的东西。因为东西本来就因缘生，只有因缘生灭，没有那个主体，所以我只要觉悟，就叫放空。瓦上银色，何况会瓦，连空也不能。所以我讲说，色即是空，就是色有这样的因缘叫色，除了因缘的色之外，再没有一个离开因缘的色。所谓离开因缘色不可得，所以我讲说，在众缘当中，自性不可得。所以我讲空就是自性不可得叫空，就是那个自性从来没有。所以空是觉悟没有自性，并不是有另外空。好，我们今天这次就到此。好，请开始。我们先给请好，好，感谢。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